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距离老神棍哈梅内伊原地升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是吧？当初在哈梅内伊死后，伊朗政府就宣布全国放假七天好打丧，并且呢将哈梅内伊死后的40天定为了哀悼期啊。这40天里没有音乐，没有娱乐，没有电影电视剧，人们打开电视能看到的就只有哈梅内伊过去几十年的讲话和生活画面啊。从他年轻的时候跟着霍梅尼闹革命，到后来接班当上最高精神领袖啊，全是这样一段一段的剪辑视频。大街上呢也是人迹罕至啊，酒吧饭店暂停营业，广场上只有宗教团队在给老哈超度，商店里呢也只能找到生活必需品。现如今这40天的哀悼日已经快要过完了，到时候哈梅内伊将会迎来风光大葬，伊朗人民又会迎来这个马照跑舞照跳搂着姑娘瞎胡闹的幸福生活。其实哈梅内伊的40天哀悼期呢并不是特例啊，在伊朗或者是在伊斯兰世界里，葬礼举行40天这样的行为很常见。今年1月初的时候，伊朗出现了大规模游行，然后呢被官方镇压之后，很多遇难者就是在40天之后，也就是2月底才下葬的啊，等于说他们刚下葬没几天，哈梅内伊就随他们而去了。那么这穆斯林社会为什么要把哀悼期定为40天？他们对这个数字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在历史中又有谁借着40天哀悼期的机会兴风作浪，是吧？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说起穆斯林的40天葬礼呢，咱们会发现啊，其实不光是伊斯兰教，在整个亚伯拉罕教的系统中，很多事件都和40这个数字有很大的联系。比如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旧约中都提到了诺亚洪水啊。这个诺亚洪水呢，是因为上帝对人类的行为不满，提前通知诺亚建好船只作为避难所，然后下了整整40天的雨，暴雨引发的洪水淹死了一切生物，最终只有诺亚一家人和船上的生物得以幸存。再比如这个摩西在西奈山上待了40天，然后上帝给了他律法，是吧？还有就是先知以利亚靠上帝给的食物走了40天，终于到达了何烈山。再有就是耶稣在旷野不吃不喝40天，接受魔鬼的试探啊，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后面复活之后又在人间待了40天，等等等等。而在伊斯兰教中呢，这个伊斯兰教的创教也和40这个数字有十足的渊源。穆罕默德在40岁的时候到这个希拉山洞苦思冥想，想了一个多月也没想明白什么事儿。正当他懊恼之际，大天使吉卜利勒，也就是圣经里的加百列啊，在第40天首次降临，自称是受到真主的指示，以一个长者的身份说穆罕默德太年轻了，要给他传播一点人生经验。此后真主就断断续续的通过天使或者是托梦啊，向穆罕默德传输了很多启示，然后穆罕默德就把这些启示口述了出来，后来被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汇总在了一起，就形成了古兰经。这个穆罕默德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彻底信奉了真主，并作为真主的使者开始传教。说起来啊，这个亚伯拉罕诸教对于40这个数字这么偏爱，主要是由当地的文化与环境决定的。在中东地区气候变化比较频繁啊，旱季、寒潮、热风等气候经常出现，常常一出现就是40天，久而久之呢，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认为40天是一段完整的天气周期。同时由于中东地区气候干旱恶劣，所以说人在缺水、缺粮、高温的情况下能忍耐的极限也就是40天了。这40天对于当地人来说其实就是一次生命极限的考验啊，所以穆罕默德才能在山洞里冥想40天，是吧？估计要是再多几天他可能就脱水了。在先知穆罕默德死后，他的后人和追随者围绕着最高领袖，也就是哈里发的人选问题展开了一番争斗。经过几代人的斗争之后，来自沃玛亚家族的叙利亚总督穆阿维耶接过了哈里发的位子，定都大马士革。可是要命的是呢，他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儿啊，他废掉了原来通过选举产生哈里发的制度，改成了父死子继，把这个位子变成了自己家的铁饭碗。这也就是这个阿拉伯帝国的沃玛亚王朝 啊。不过在穆阿维叶把选举改成君主制之前，他和穆罕默德的外孙，也就是什叶派第二任伊玛目哈桑达成过一份协议，双方白纸黑字的承认穆阿维叶死后谁能当哈里发应该还给穆斯林公社，开会选举决定。结果穆阿维叶却指定自己的好儿子叶奇德继位，这就被众多穆斯林视为了穆阿维叶背叛了这份神圣契约。穆阿维叶把自己变成了伊斯兰世界最绿最绿的绿太阳，是吧？此举自然就引发了很多穆斯林的不满啊，尤其是引起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另一个外孙侯赛因的不满。这位侯赛因呢，是第二任伊玛目哈桑的弟弟，哥俩的童年就是在老爷穆罕默德身边度过的啊，而且穆罕默德也非常疼爱这两个外孙。穆罕默德曾经公开对门徒说，侯赛因源于我，我源于侯赛因啊，爱侯赛因者必得真主之爱。这种来自先知本人的应典，确立了侯赛因在广大穆斯林心中神圣的地位以及极高的宗教威望，对吧？也正因为自己在先知老爷的怀里长大，所以侯赛因必须维护先知老爷的教义。反过来呢，在广大穆斯林眼中，穆阿维叶的儿子叶奇德就是一个生活奢靡、无视教法、饮酒作乐的纨绔子弟。如今穆阿维叶撕毁契约，想要扶持自己的儿子上位，是吧？这就让根正苗绿的侯赛因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就在这个时候，侯赛因父亲阿里的根据地这个库法城的基本盘请他来主持大局啊，先后有上万人给侯赛因写信，信中说我们都听您的，保证推翻倭马亚王朝。在大量的效忠信面前，侯赛因带上了家眷部署，大约200人上路赴任。不成想叶奇德闻听消息之后，决定先下手为强啊，因为如果让侯赛因跑到库法，那么这位穆罕默德的亲外孙振臂一呼就能另立中央，到时候这叶奇德的脑袋大概率就要搬家了。于是叶奇德派出了一位心狠手辣的人物当总督，在库法展开大清洗啊，那些写过效忠信的库法人在铁腕统治面前有的逃跑，有的反水投靠了总督，剩下的人躲在家里假装啥也不知道啊，十几万人的承诺一夜之间蒸发得干干净净。在解决了侯赛因的基本盘库法之后啊，叶奇德转过头来准备解决侯赛因啊，在卡尔巴拉用4000名骑兵将其包围，告诉侯赛因要么投降承认我是哈里发，要么被消灭。侯赛因一行人被包围了3天3夜，由于粮尽水竭，最终他们在绝望中对叶奇德的军队发起了决死冲锋。侯赛因本人身上中了超过30箭，被砍了无数刀，最后被人斩掉了头颅，送往了大马士革啊，这就是伊斯兰教历史上著名的卡尔巴拉惨案。因为支持侯赛因的信众叫做什叶派，支持倭马亚王朝的信徒被称为逊尼派，所以由于这场惨案，什叶派和逊尼派也就形成了不共戴天的对立局面，直到今天这两派依然是弱仇仇。等到这起惨案被公之于众后，侯赛因的追随者们花了40天的时间赶往查尔巴拉啊，为侯赛因举行悼念仪式。自此什叶派信众就把侯赛因的殉难日定为了阿舒拉节啊，然后把什叶派信众花40天赶到卡尔巴拉悼念侯赛因的日子定为了阿尔巴因节。直到今天，在伊斯兰日历中的一个重要月份里，每年都会有数百万的朝圣者涌向伊拉克卡尔巴拉啊，祭拜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的圣灵。这个月份呢被称为瑟法尔月啊，其中的第20天尤为重要，这其中既有对伊斯兰传统的尊重，也有对什叶派先烈的敬仰。久而久之，这一行为呢逐渐成为了什叶派的重要宗教传统。既然40这个数字在亚伯拉罕诸教中有这么崇高神圣的地位和内涵，是吧？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愿意用这个数字来获得一些更好的意象。在17世纪中叶，波斯萨法维王朝进入中兴期啊，沙阿巴斯二世先是派兵攻打了莫卧儿帝国，在莫卧人的手中收复了坎大哈，并且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维持了20几年的和平。所以说这个阿巴斯二世堪称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君主。那么作为君主，是吧，在志得意满之时呢，就难免好大喜功 啊，在取得了坎大哈后，沙阿巴斯二世决定修建一座宫殿，用来纪念武功，彰显军威，同时也为了勉励后人，一定要让波斯再次强大。啊，这座宫殿呢，也就是萨法维王宫，整座宫殿的核心建筑就是用20根柱子撑起来的一座大厅。啊，平日里阿巴斯二世就在这座大厅里接待国宾，展示国威。一开始阿巴斯二世希望用40根柱子来支撑起大厅，这相当于是波斯人能想到最神圣的数字了，是吧？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皇家建筑动辄有九和五的元素一样啊，象征着天子的九五至尊。然而在设计阶段，阿巴斯二世的想法却遭到了群臣们的集体反对，因为如果真的按照40根柱子来设计修建，那么不仅大厅的面积异常大，施工难度极高，而且建造的成本也非常高。现如今国家刚刚打完仗，是吧？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搞这种面子工程。最终在现实面前，阿巴斯二世也只好妥协啊，退而求其次，用了20根柱子。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阿巴斯二世派人在大厅门前挖了一座池塘，在水的倒影之下，这20根柱子也就变成了40根柱子。是吧？这样也就可以满足国王的心愿了。就这样，萨法维王宫正式落成，也被称为四世柱宫啊。按照阿巴斯二世的想法，四世柱宫是帝国蒸蒸日上、再创辉煌的象征。结果这座宫殿呢，却成了帝国由盛转衰的起点。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在此呢给大家推荐一趟这个一生必走一次的河西走廊顶级游学。这个4月24号到5月1号啊，总共8天7晚的时间，是吧？咱们呢一起穿越千年丝路啊，从敦煌出发，一路直达武威，一次性走遍这个中国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把这个甘肃最精华的历史与美景一网打尽。在敦煌，我们会走进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看大漠绝唱，是吧？然后登临阳关，感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壮阔。最后呢，再打卡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是吧？体验沙泉共生的天下奇观。到了酒泉瓜州呢，咱们会去探访榆林窟啊，欣赏堪比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以及站在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啊，触摸万里长城的雄浑与沧桑。再就是来到张掖啊，朝拜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静心祈福，是吧？然后再深度游览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最终呢，我们抵达这个武威啊，马踏飞燕的出土地雷台汉墓啊，走进武威文庙，感受陇右学宫之冠，探秘中国最早的石窟天梯山石窟，重温这个蒙藏会盟的白塔寺。这一路上呢，有石窟，有长城，有大漠，有丹霞，有汉墓，有古城，是吧？既能看尽西北绝美风光，又能深度读懂这个丝绸之路的千年文明，绝对可以说是行程满满，干货满满啊，虽然呢这个路途确实遥远，是吧？但是绝对能大开眼界，不虚此行。如果您想给自己来一场有深度、有格局、有收获的旅行啊，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占名额，报名咨询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在四世柱宫建成后不久，阿巴斯二世就一命呜呼了啊。这个继承者苏莱曼一世耽于享乐，不理朝政，把国家政权都交给了权臣和宦官，国王逐渐沦为了傀儡。到1736年的时候，也就是距离阿巴斯二世去世仅仅不到70年啊，国王就被权臣纳迪尔沙废黜，萨法维王朝灭亡，然后被阿夫沙尔王朝取而代之。那座被国王寄予厚望的四世柱宫最终也没能再次见到国家的强大。到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伊朗巴列维国王借着国力大发展的机会发动了白色革命。这场社会改造的主要目的之一呢，就是用世俗化取代宗教人员在民间的影响力，然后用民族国家认同取代宗教信仰认同。不过伊朗人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已经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了，是吧？对他们来说，宗教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贸然取缔的话必然会迎来强烈的反弹和社会动荡。虽然巴列维国王也考虑到了这个根深蒂固的宗教势力会跳出来反对，但是白色革命的各项改革措施推进的太急，甚至动了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势力的蛋糕。 随后积极入世的霍梅尼就站了出来啊，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抗议抵制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甚至公开质疑巴列维国王是一个异教徒犹太人。随后霍梅尼被驱逐出境啊，到了伊拉克之后呢，霍梅尼还不老实啊，继续搞反对国王的大业。于是宗教人士团结在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周围，反对国王的统治啊。与此同时，伊朗的老百姓也对国王的专制、贪污、腐败，用秘密警察监督意见分子的行为极为不满。就这样，伊朗老百姓和宗教人士们尽管诉求不同，但是为了推翻国王的共同目标而团结在了一起啊。霍梅尼一下子就成了伊朗反对派的领袖，成了伊朗老百姓眼里的救世主。1977年10月，神棍霍梅尼的儿子，这个小神棍穆斯塔法·霍梅尼在伊拉克去世。这本身呢，就是个寻常不过的事件，是吧？然而有很多阴谋论者和反对派表示，穆斯塔法就是被巴列维的秘密警察害死的。于是激进的教士们借着这个机会，把穆斯塔法的死进行放大渲染啊，在全国范围内的神学院和清真寺中动员群众。很快，在穆斯塔法去世的第40天，伊朗的治安部门就看到了终身难忘的场面啊，汹涌的人潮挤满了室内的所有祈祷区，清真寺外的街道仍有密密麻麻的人群往里面涌。警察已经彻底放弃了维持秩序，但是老百姓却自发的异常守序，没有任何冲突和流血事件发生。那些反对国王统治的进步自由派、民族阵线、左派等代表也出席了现场。可以说除了政府官员，伊朗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到齐了，对吧？而宗教人士呢，已然成为了这些反对派力量中的领导者。伊朗的情报部门经过一番调查，马上给国王提交了一份报告啊，告诉他现在的情况似乎比想象的还要复杂，至少从悼念活动现场来看，巴列维国王已经失去了民心。然而面对情报部门的这份报告，巴列维国王却打了一手烂牌啊，他觉得反对派能团结在霍梅尼周围，肯定是因为大家对他有神圣的滤镜。那么接下来只要宣传部门连轴转，给霍梅尼骂的狗血喷头，他的神性光环一旦消失，自然就没人跟他走了。于是在1978年1月7号，伊朗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内容说的相当的恶毒啊！文章称霍梅尼的原生家庭不怎么样，是一个英国间谍的后代，从小就是有娘生没爹养，他成为宗教领袖纯属是为了投机，没有任何所谓拯救苍生的情怀。不信的话，你们可以看看他的海外住所，是吧？不仅有秘密大别墅，而且别墅里面还天天开银趴啊，甭管是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是猛男壮汉，别墅里都能找到，等等等等。反正你能想到所有的肮脏词汇，这篇文章基本都用了一遍啊。作为一个国家的官方媒体，用这种泼妇骂街的手段来攻击对手，其实本身就是自降身段，非常不体面的行为，是吧？而更大的影响呢，却还在后面。这个伊朗政府本意是抹黑霍梅尼，但是万万没想到，最后的效果却是适得其反。消息传到库姆之后，神学院的学生们顿时就炸了啊！你们怎么能污蔑我们的伟大领袖霍梅尼呢？是吧？于是第二天，数千名学生和市民就涌上了库姆街头，高喊着真主至大和打倒国王的口号，然后游行的群众和维护治安的警察发生了冲突，并且酿成了流血事件。按照官方的通报是打死了6个人，但是民间传言死亡的人数可能要到60-70人。甭管死了多少人，这都是巴列维政府造成的，对吧？那么可以想见，这些死于暴政枪口下的学生一定会在伊朗引发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果不其然，库姆惨案后的第40天，也就是这些学生的哀悼日，大布里士率先爆发了纪念死难学生的游行。结果同样的场景再度上演啊，数万人涌上街头，然后军警开枪，又有人倒下了。于是又过了40天，1978年3月底，又有更多的城市爆发了为大布里士死难者的纪念活动，然后军警又开枪，又有人被打死。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每隔40天，新的纪念就被触发，新的死难者被制造出来，然后更多的城市卷入其中，更多的鲜血洒在街头， 啊，如此反复，史称四十日循环抗议。如果这时候巴列维真的下死手镇压，是吧？就像今年一月份的时候，老神棍哈梅内伊铁腕镇压这些抗议活动一样，或许还能彻底平息局面。但是经过几次镇压和抗议之后，巴列维政府打了第二手烂牌啊，他们想尽量控制住镇压的烈度，所以每次都是半吊子镇压，每次都会制造一些流血事件。可是这种级别的镇压手段既不能彻底吓住所有人，同时也会让幸存者更加仇恨，对吧？于是咱们就看到每一轮纪念死难者的规模都要比前一轮更大，参与者更多，情绪更狂热，口号也更激进。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只是为死难者讨回公道，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打倒独裁，推翻国王巴列维，甚至有些人直接把巴列维类比成这个叶奇德一世啊，咱们前面提到了，是吧？叶奇德可是卡尔巴拉惨案的元凶首恶，是杀害什叶派第三代伊玛目侯赛因的刽子手。这么类比下来，占伊朗人口 99% 的什叶派信徒就能把巴列维国王生吞活剥了，是吧？可以说在整个1978年伊朗那儿就是一口高压锅啊，高压蒸汽在里面越积越多，巴列维既没有勇气把火关掉彻底的放权改革，也没有勇气把锅焊死全面的军事镇压，是吧？于是这个高压锅离爆炸的边缘就越来越近。就这样，时间来到了1978年9月8日啊，几千名示威者聚集在德黑兰的广场，高唱着宗教歌曲，然后巴列维又搞了一次治标不治本的镇压，大概有三四百人死于军警的枪口，史称黑色星期五。这次镇压可以说是彻底引爆了老百姓的情绪啊！1978年10月纪念这一批死难者的游行如期而至，而这一次量变终究是引发了质变，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工人宣布罢工。石油是伊朗经济的命脉，是吧？石油收入占到了伊朗财政收入的 80% 以上，那么当石油工人宣布不与政府合作的那一刻，巴列维政权的经济动脉也就彻底被掐断了。接下来罢工迅速蔓延到了其他行业啊，工厂停工，商店停业，学校停课，整个伊朗就像是一台被拔了电源的机器彻底瘫痪啊！到最后就连军队也拒绝向巴列维效忠了。在一片众叛亲离中，巴列维带着家人坐上飞机运走开罗啊！巴列维政权正式宣告垮台。伊朗就这样在一轮又一轮的悼念仪式中完成了推翻国王的伊斯兰革命。1979年2月1号霍梅尼回国的那天，300万人涌上德黑兰街头迎接他，人群中有人问他，伊玛目你闻到什么味道了吗？霍梅尼说，闻到了，那是殉道者的香气。现在哈梅内伊40天的哀悼期快要结束了，那么到了悼念日的最后一天，伊朗人会用什么方式去进行悼念，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这个伊朗的宗教部门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让他们进一步与世界为敌，是吧？毕竟在伊朗社会，教士集团还是有相当大的基本盘的啊，而老百姓能否借着这个悼念仪式去群起反对哈梅内伊，我估计恐怕很难出现这种情况。毕竟目前伊朗的高层虽然是接二连三的去见了苏莱曼尼，但是伊朗体制并没有变化啊，教士集团仍然掌握着话语权，革命卫队也仍然控制着经济收入和暴力部门。那么在这种环境下，老百姓想要摆脱他们的桎梏其实并不乐观，对吧？在这个世界上，宗教本身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宗教当作政治动员的工具，对吧？它能让人忽略生死这种真实的利益，彻底成为神棍野心家在政治上牟利的工具人。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